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日，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五中全会下月召开，十四五增长目标可望下调。美国国土安全部新规给在美留学生造成何种影响？华盛顿地区的蔡茫茫律师这么说。
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不是说他们一共只能在美国待四年，他们的合法身份、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包括这个 F 签证、J 签证身份的有效期，还是可以延期的。
台湾罕见证明成功，台湾六个城市不再被全球市长联盟列在中国之下。为应对美中关系恶化和日益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中共政治局开会决定下个月召开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决定在下个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日期定在10月26至29日。一般预料，这次全会将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其中一个主要议题是设立经济增长目标。今年是中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先在中国爆发，整个一季度中国经济陷入停摆，出现了中国经济40年来的首次出现大滑坡。此后中国经济虽然最先开始进入复苏，但大流行在全国的扩散彻底改变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使中国经济失去了其增长赖以维持的两大驱动力，出口和投资。更为糟糕的是，美中关系全面恶化，中国在抗疫期间的表现令世界许多国家感到失望，甚至是愤怒。这种情绪加快了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如何在这种新的环境中保持经济增长，对中共的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路透社引用中共内部消息人士的话说，高层就是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问题上进行了许多讨论，现在主流的看法是还要设定一个目标。消息人士说，还会设定经济目标，如果没有一个目标，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消息人士说，政府智库和经济学家们认为，每年 GDP 平均增速保持在 5%、5.5% 或者5至6%比较合适。中共为今年结束的第十三五计划设定的年增长目标是 6.5%。 不过一些政府顾问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放弃设定增长目标这一过去几十年计划经济的遗产，减少经济对债务刺激的依赖，鼓励进行效益更高的投资。改革派希望习近平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能够成为加快改革、刺激内需和开发新的增长动力的机会。所谓双循环，就是对内着力提升内需，对外扩大开放，开拓国际市场。今年五月，中国人大会议没有提出具体的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尽管有些专家认为政府暗示的经济增速是3%，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今年估计会增长2%到3%，这将是1976年以来最低增速。由于今年增速过低，明年渴望出现反弹，增速达到7%。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化和经济日益成熟，中国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趋势将会逐渐降低。
从中国官方近日发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已经从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强劲复苏，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势不可挡，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的畸形和脆弱的复苏。在北京内循环大戏拉开帷幕之际，这样的供给侧复苏却是在唱着反调。
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发布8月份的统计数据时，也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讯息： 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下，面对疫情和汛情的双重压力，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复苏。这样的语调看起来有着官方数据的支持。八月份时，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6%，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八月环比增长 4.18%， 贸易顺差高达4166亿元，增幅 19.3%， 而消费数据也相当引人瞩目。虽然今年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 8.6%， 但是八月已经由负转正，同比增长了 0.5%。 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外部的压力，八月份的官方数据对于面临外部重压的中共当局显然是正能量。中国成为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但是北京的正能量往往会催生外界疑问，首当其冲的是经济数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存在水分，甚至得到高层官员的证实。尽管近年来经济统计的质量得以改进，但是仍然有许多经济研究机构以异于中国官方的指标对中国经济的运行进行独立的判断。中国官方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时，外界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严重之程度感到震惊，同时也对当局承认经济收缩 6.8% 感到惊讶。二季度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强力回弹，同比增长 3.2%。 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以年增长计，渴望在第三季度达到超过 5% 的增幅。从一季度收缩 6.8% 到二季度增长 3.2%， 有观察者对官方数据提出了疑问。张家敦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他认为中国官方奇迹般的六月份的数据让人生疑。他认为北京方面为了避免第二季度继续收缩而捏造了数据，因为那样可以避免连续两个季度经济收缩而成为技术上的衰退。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So we've got to be a little bit concerned. I think that there was actually some pickup in June, but not to the extent that Beijing claims.
张家敦说，所以我们应该会有一些这样的担心。照我的想法是六月份数据会有起色，但不至于到北京宣称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是营造了一个复苏，至少在数字上是那样，为的是避免出现技术上的衰退。独立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近期对遍及中国所有省市34个产业门类的3300家国有和民营企业做了一项调查，揭示出中国经济两个截然不同层面的复苏。以上海、北京和广东为中心的三个区域的企业精英产出在第三季度将好于第二季度，因而呈现出的是加速中的经济。而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企业而言，复苏步伐是乏力的，尤其是地处偏远的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第三季度的产出比第二季度反而会更糟糕。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史建道对南华早报说，对于那些企业精英级大公司和那些位于三个沿海地区的企业，经济是在加速中的，也是北京想要呈现的复苏，是大多数外国观察者所能看到的复苏。相对于上述调查显示出的区域间的复苏的差异，凯投宏观则依靠该机构编制的中国经济活动替代指标衡量经济增速。他们避免依赖官方的 GDP 数据以及最受关注的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销售额等数据，通过收集一些低调不具有政治敏感性也不太会被操弄的数据，包括货运、海运、集装箱的运输、建筑机械销售、乘客运输、房地产和汽车的销量以及服务业的电力消耗量等。凯投宏观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最近发出的一份中国经济活动分析中写道，该机构预计在经过七月份的放缓之后，中国复苏八月份重启势头，增速以年率计从 3.9% 升到 4.8%， 这意味着因为疫情放缓的经济增速已经全面得到扭转，增速略高于以前水平。该机构预计，尽管服务业仍然复苏羸弱，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将会有更大范围的复苏。凯投宏观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尔林在通过电邮发出的一份分析中写道，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疑问有其合理的原因。 他说，该机构的替代指标显示，在2012年到2019年，中国官方的 GDP 数据不但不合情理的稳定，往往还夸大增长的步伐。但是他认为中国官方今年发布的数据看上去还算站得住脚，反映出中国经济相较其他经济表现要更好。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在其刊载于《金融时报》的一篇分析中，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数据质量上，而是要外界看到，那些看上去很亮丽的数据并不意味着中国疫后的复苏是坚实并可持续的。佩蒂斯指出，事实上，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复苏是畸形和脆弱的。佩蒂斯看到，疫前中国零售增长速度略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显示出中国经济处于急需的再平衡的过程中，尽管步伐缓慢，但这种关系在2020年却发生了逆转，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已经远超零售增速，对过去两三年取得的有限度的再平衡形成威胁。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供给侧受到抑制，即便北京当局也在过去的十年里公开的承认，真正受到制约的是需求侧，尤其是内需，以及消费者带动的私营部门的投资。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生产总量已经超过其可持续管理的水平，这迫使经济产生巨额的贸易顺差，或以过高的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支出来消化其供需间的差距。佩蒂斯指出，中国的经济复苏需要的是以需求上的复苏拉动供给侧的复苏，但事实上北京大力推动的是供给侧，因为它必须尽快地降低失业率，因而它是在以推动供给侧带动需求，而这样会导致可持续需求和总供给间的差距加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快速提高中国贸易顺差，那样将会导致外部复苏乏力，迫使外国承负更多的债务。另外一个办法则是加快公共部门投资增长，但因为其中大多数已经不再具有生产效率，只能加大中国的债务负担。而当前中国的经济数据所显示的正是这番景象。固定资产投资升高是靠增长更快的公共部门投资所带动，中国贸易顺差已经骤增到其 GDP 的 4% 到 5%。 佩蒂斯认为，中国的复苏是北京当局长期所承认的问题的恶化，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急需扩大内需的经济体供给侧的复苏。和中国供给侧复苏不同，美国在应对危机时对家庭提供很多的帮助。佩蒂斯认为，没有实质性的经济转型，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复苏。他认为北京当局需要迅速对国内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但这样做在政治上几乎是行不通的。纽约的研究机构荣鼎集团创建合伙人荣大涅近日在一个美中直接投资状况更新报告的视频发布会上谈到中国复苏时说，
The rebound we're seeing in China is a bit tenuous. It's the result not of...
他说，我们所看到的复苏有一些脆弱，它并不是某种可持续的改革计划的结果，而实际上完全相反，政府在危机期间重新介入并且控制着经济活动。荣达涅认为，北京当局对经济的干预将无助于中国实现其需要达到的中期目标。中共在今年夏天展示了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重心，通过推动改革扩大内需的双循环经济发展策略，但是习近平持续强化国有企业，并对民营企业加强政治上的管控，很难令人相信这个将中共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领导人有推动改革的真正的意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林和利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开始强调内需、国内制造和国内经济发展，是为了在美中经济脱钩一旦发生时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林格利对美国之音说，
It's also one reason why the party has boosted its control.
他说，这也是中共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在加强管控的一个原因。林格利说，中共对国有企业做出巨大的投入，国企已经成为经济支柱， 许多私营企业主担心，从今以后，他们只能在国家控制和拥有的企业之后扮演次要角色。
中国电信设备华为公司原首席财务长孟晚舟的引渡案周一再次开庭，辩方将围绕孟晚舟涉嫌金融欺诈的指控是否成立展开陈述，法庭的裁决将决定这场漫长的司法之战的走向。
孟晚舟是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她在2018年12月从香港前往拉美出席商业会议途中，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捕，美国要求加拿大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接受金融欺诈的指控。加拿大抓捕孟晚舟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之后中加关系严重恶化。中国在孟晚舟被捕后迅速采取报复措施，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而且对加拿大出口中国的商品采取了多项限制措施。据英国卫报消息，法庭文件显示，孟晚舟的辩护团队在这次庭审中的一个主攻目标是证明美国政府在孟晚舟的这个案件中向加拿大提供了不实信息，所谓孟晚舟参与金融欺诈等指控存在误导的问题。美国政府指控孟晚舟在2013年8月在华为跟其下属公司天通公司的关系上向汇丰银行隐瞒了天通是华为的子公司的实情，误导汇丰银行为华为公司向伊朗出售美国设备提供金融支持，犯了金融欺诈罪，并违反了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禁令。汇丰银行依据孟晚舟提供的虚假承诺而决定继续为华为提供美元交易贷款，从而承担了受到美国指控和罚款的风险。孟晚舟的律师在向法庭提供文件时称，美国政府仅仅向加拿大有关当局提供了孟晚舟向汇丰银行展示的16张图片中的4张。他们说，从这全套图片中可以看出，孟晚舟告诉汇丰银行，华为公司控制着天通公司在伊朗的银行账户。这也就是说，汇丰银行在评估给华为贷款风险的时候得到了必须的信息。此外，综合有关报道，这次庭审还可能会涉及加拿大警方在抓捕孟晚舟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侵害孟晚舟权利的行为，以及该案件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问题。今年五月，孟晚舟团队在有关孟晚舟所受到的金融欺诈的指控是否在加拿大也构成犯罪的庭辩中失利，法官霍尔姆斯裁定，金融欺诈在加拿大跟在美国一样都属于犯罪。周一的庭审只是初步的，明年二月还要举行第二次庭审，然后法官将据此作出裁决，看是否需要终止这个引渡程序。
美国国土安全部上周末宣布了一项拟议规则，要求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国停留固定的时间段。国土安全部表示，做出改变是为了鼓励遵守项目规定，减少欺诈行为以及加强国家安全。那么这次提出的新规究竟会给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为此，美国之音采访了华盛顿地区卫明律师事务所的蔡芒芒律师，请他来进行讲解和分析。蔡律师您好，首先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国土安全部对学生和学者签证的主要修改是哪些吗？
好的，这是一个目前提出的新规定，还没有正式开始实行。前几天在新闻报道里面讲到说有可能开始，那现在呢，在9月25号，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告 Federal Register 呢正式的发布，然后有30天听取意见的阶段，具体内容可能还会改变。如果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反对或者有效的挑战呢，那么新规定估计会在2020年底前后开始实行。具体的呢，对于拿 F 签证和 J 签证的人，目前在 I-94表和出入境记录上标的是 D-S， 意思是 Duration of Status， 就是说呢，在美国的留学生拿 F 签证，访问学者和其他人拿 J 签证，这些人呢，只要他们的由学校或者交流机构提供的表格没有过期，他们的身份呢就一直有效，可以合法待在美国啊，多长时间都可以，不需要向美国移民局 USCIS 提交延期申请。 那 DHS 认为呢，这种办法造成管理上的不方便，所以现在提出的新规定是要把合法待在美国的这个签证身份有效期从 DS duration of status 改成对大多数人4年，对其中一些人呢可能只有2年，但是到期以后还可以延期，是这样的。
我想很多听众可能都很好奇，签证身份有效期和护照上的签证有效期是两个概念是吗？
是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这样的，那护照上的这个签证页呢，上面有一个有效期，这个决定呢，这个持有签证的人在签证颁发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合法的做国际旅行，入境美国或者出境以后重新入境。比如说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持有 F1 签证的大多数呢，这种 F1 签证是5年有效，就是说从签证颁发以后在5年内呢可以合法的入境美国。如果这个持签证人在美国上学或者实习的状态还没有结束的话，就可以这样。而签证身份的有效期呢，是由这个美国移民局来管理的。前面提到的签证的有效期呢，是美国国务院系统来管理的。那签证身份呢，由移民局现在呢是国土安全部的下属单位来管理。那比如说呢，留学生入境美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本来呢它可以是 duration of status 啊，访问学者也可以像这样，但是现在国土安全部提出修改新规定以后呢，这个时间可能就只有4年，或者对其中一些人2年有效。如果快要到期了，还想继续留在美国，就需要向美国移民局提交身份的延期或者转换的申请。
延长签证身份有效期之后，会自动延长护照上签证的有效期吗？还是说两个需要分开来单独去申请呢？
不会自动延长签证的有效期，这两个是单独分开来的。比如说，那举一个例子，从中国每年到美国来探亲、旅游、访问的人数量很多，当然今年因为特殊原因、疫情等因素，现在数量减少了很多。但是往年呢，每年都有上百万来自中国的这个探亲、旅游、访问的人拿 B 签证进入美国。这个 B 签证呢，我们知道前几年呢，是改成了10年有效啊。这个签证本身10年一直都有效，但是入境美国以后能够停留的时间是有限的，对于大多数人是6个月，有的人是3个月。现在在美国探亲的，比如说一些父母啊、老年人啊等等，就都是这样的。那么6个月如果到期了怎么办呢？他可以再申请延期，但是呢，就像前面提到，对留学生等等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签证身份没有过期，但是签证过期了，那么他继续留在美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离开美国再要返回，他就要重新办理签证。
那么目前已经在美国的学生和学者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目前已经持有 F 签证和 J 签证身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个分成两部分了。如果现在已经离开美国，比如说返回中国的人，那他们重新入境的时候呢，如果新规定已经实施，已经开始实施了，他们的这个 I-94 呢，上面就会标记有说最多4年有效，就不会是这个duration of status。如果现在还留在美国的呢？目前 DHS 的这个规定办法是这样说的，说他们的签证身份呢可以继续根据目前手里 I-20 表或者 DS-2019 表的有效期这个，但是最长呢不能够超过新规定开始生效以后4年的日期。那么此后如果需要呢，还可以继续申请延期签证身份。但是在这里呢，有一点想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规定改变呢，会给一些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造成原来要更多要完成一个手续，因为要有签证身份延期的申请。但是这本身并不是说留学生、访问学者包括他们的家属一共只能在美国待4年时间这个是不正确的，有一些媒体或者自媒体可能有这样的误导。那么这个变化是说呢，在 F 和 J 签证身份啊，这个有效期呢可能只有4年或者2年，但是到期前呢，如果留学生比如说为了完成学业或者为了 OPT 实习，他还是可以向美国移民局提交签证身份的延期申请啊，当然也可以出境重新签证再入境，但是这样可能要更麻烦一些啊，所以呢拿 F 签证或者 J 签证的个人，他们的签证身份还是可以继续延长的。而且根据 DHS 的公告呢，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学业或者资金上的问题，他们的签证身份应该可以还是继续延期的，只是这种延期不是自动的，从学校或者交流机构拿到了表格身份就能延期。如果要延期超过规定的比如说4年有效期，那么就要向移民局提交申请，批准以后签证身份才能够得到延期，是这样的。
那么移民局一般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身份有效期的延期呢？
国土安全部在这一次这个新规定的说明里面也讲到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呢，比如说如果是留学生，这个在校期间成绩太差，经常有一些科目不及格，或者超过了正常的完成学业的时间，比如说硕士学位应该读2年、3年，但是5、6年以后还是没有毕业啊，或者呢，如果不能够拿出证明说有足够的资金，不管是由谁付的资金来支付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学费或者生活费，那么这样呢，像这类的个人，他们的签证身份延期申请就很有可能被拒。这种情况在其他的类别的签证身份延期申请也是一样的，只是以前呢，这个 F 签证和 J 签证的个人在美国原来都是 DS 嘛 ，Duration of Status， 只要拿到新的表格就可以延期签证身份了，所以在这方面查的不是很严格。那这个也是国土安全部希望改变的地方。
所以这次提出的规定修改的核心是在美国学习然后工作的学生能不能继续在美国生活，此后将由移民局每4年审核一次再做出决定，是吗？
是的，原则上是这样的。那么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呢，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包括来自中国的包括他们的家属，不是说他们一共只能在美国待4年，他们的这个合法身份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啊，包括这个 F 签证 J 签证身份的有效期还是可以延期的。比如说一位留学生可以在美国先读高中，再读大学本科，再读硕士，中间包括实习时间，可能一共有10几年的时间，这个呢还是可以的。但是像以前这样十几年一直待下来，只要他有来自学校的 I-20 表啊，他就可以不用向美国移民局来申请身份延期。但是如果新规定得到实施以后呢，那么像这样的学生他可能就每4年需要向美国移民局提交这样的签证身份延期的申请了。另外我们这里主要讲到的是4年，但是对于来自某些国家以及学习某些专业的呢，他们可能这个 F 签证的有效期一开始只有2年，2年以后就需要延期。
感谢蔡律师接受本次美国之音的采访。第75届联合国大会目前正在纽约召开，有关应该以何种名义努力进入联合国成为台湾政坛讨论的焦点，朝野立委也就此发表了不同看法。
长期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涂醒哲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是混淆视听的做法，也不可能达成，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于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涂醒哲还说，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是多数民众的期待，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将会透过公投凝聚大家的共识，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正式的一员。此前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前青年团总团长林嘉欣 发起了一项名为 ROCUN 反联特工队的活动，希望透过募款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让世界看到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的广告，但是因为募款金额不到目标的2%而作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最重要的是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就落实面来看，以台湾名义新加入联合国难度相对较小。
要提重返的话，必须要联合国大会重新就这个议题重新修正。那看起来似乎重返，看起来实务性是实际上是很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哦。那新加入就是一个新的会员体加入，许多人主张新加入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1971年的决议案里面，只有排除了中华民国政权，但并没有就台湾的这个部分进行讨论。
蔡适应还指出，台湾如果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一定会遭到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否决。如果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难度比较低，也能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日前与台湾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参叙，这是台湾高级官员第一次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会面。克拉夫特会后告诉美联社，2400万台湾人民的声音需要被听见，他们正在被北京边缘化。他还说，真的很遗憾，因为他们应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能够参与联合国事务。显然我们确实是在推动他们重返联合国。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告诉美国之音，朝野政党都不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国，不过在推动上依照宪法来处理最为妥当。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我们希望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我们可以重返联合国，就是我们国家到底考量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马文君还说，在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上，希望美国能提供更具体的行动，例如不妨先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着手。2008年，台湾曾经举办过2项与联合国有关的公投，其中一项是民进党提出的台湾入联公投，另一项是国民党提出的中华民国反联公投，不过由于投票率都没有达到50%而宣告失败。台湾外长吴钊燮近来投书多国媒体，指出全球当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工位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携手合作，并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让防疫表现优异的台湾有机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还指出，台湾15个邦交国除了教廷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之外，其他国家都以不同方式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罕见证明成功，台湾6个城市不再被全球市长联盟列在中国之下。在台湾权力要求以及欧盟的帮助下，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在其官网上把加入联盟的6个台湾城市的国籍从引发争议的中国改回为原先申请时的中华台北。
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不断向国际施压，企图压缩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之际，台湾在这一次争取拿下中国标示的证明努力中获得了迅速罕见的成功。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在其官网上宣布，经外交部、外交部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与欧盟经贸办事处的努力，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已经在28日把加入联盟的高雄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以及台中市等6都会从中国项目下移除，并更正为原先递交时的会籍名称。台湾外交部说，经多方渠道了解，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表示是技术性错误，并且已经立即更正。外交部对此结果表示欣慰。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感谢欧盟、 地方政府永续发展委员会以及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等各方理解台湾捍卫尊严以及与会权益的决心及坚定立场，协助及时更正这六个都市的汇集名称。但是台湾外交部的声明中没有具体提到欧盟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回答质询的时候说，欧盟帮助台湾争取，但是他也没有提到细节。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欧盟驻台代表处以及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都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质评请求。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与台湾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欧盟在涉及台湾问题时也试图保持低调，以避免让中国感到不快。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加入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的这六个台湾城市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拒绝接受被片面改变和矮化，拒绝被列在中国之下，要求该组织改回原先递交申请时的注册名称，否则不惜退出。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说，他新建这六个都市的市长针对此事不分朝野，立场一致。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针对更名一事说，台湾就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不是中国的城市，中国在世界上希望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这都跟事实不符合。带头向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要求更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星期一说，高雄是高雄，当然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更改回原来名称是理所当然，也是应该要做的事。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他说，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地区的城市当然应该列在中国的项目下。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是全球最大的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组织。这个联盟虽然不是联合国之下的国际组织或专门机构，但却是目前各国地方政府联合对抗气候变迁的重要跨国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平台，包括地方政府永续发展委员会等几个国际性的组织都是其会员或有联结合作。台湾就是通过地方政府永续发展委员会的会员身份注册参加了这个平台。该联盟聚集了来自六大洲超过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474个城市，涵盖范围高达9亿多人口。在台湾这六个城市更名成功之后，目前该联盟的网站上属于中国的会员只有香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日前刊登习近平的重要批示，加快把他执政以来迅速恢复的农村供销社建成服务农民生活生产的综合平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新华社援引习近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光靠看是看不住的，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中共重新擦亮供销社这块老字号金色招牌，传递什么样的农村变革信号？习近平意在农业现代化还是集体化？供销社卷土重来，会不会回归毛时代的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美国之音邀请了专家进行点评。
习近平是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做出有关重要指示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做了批示，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可见中共高层的重视。外界将此看作是中国将加速推进供销社的一个信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当局推进供销社制度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但现在提出要加速，这与中国当下面临的形势有关联。胡平说，
因为中国的粮食我们原来也讲过， 本来就处于一种所谓紧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次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接下来呢又是大面积的洪灾，有些地方还有旱灾，那么中国的粮食就面临这个短缺的危险。而与此同时，由于疫情是全球大流行，其他那些粮食这个出口国也有点自顾不暇，而在这种情况下，粮食问题就变成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个问题啊。在这种形势之下，那么当局那么自然就会想到要对粮食大概要是不是要实行配给制了啊？那有一段不是在做谣传吗？是不是要恢复票证了？那么你要一方面实行配给制，如果你要实行配给的制的话，那同时也就要求政府对于这个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要实行比原来更严的这种控制。这么一来，所谓供销社制度呢，它本来最初就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旅美独立学者、食品专栏作家戈壁东也表示，中共恢复供销社与其目前内外交困的处境有关。他说，
在内外交困这样一个处境之下，中共急需找到一块有效快速的途径来挽救他的困境。但是中共的这个集权体制呢，它决定了这个救济措施不是通过科学认证来得到的，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习近平这样的治理层次的人能够了解和喜欢的，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治理层次不够。第二呢，是历史上有成功记忆的，有成功记忆，那就是说它可以操作起来比较顺手。第三，要符合中共统治这个集权统治特点的，但他不能说是放的，他目的还是要管的。那么这个三个条件，供销社这个历史淘汰物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呢又被习近平这个中共这个找出来当做了他在内外交控期间的救命稻草。他甚至懒得改一个新名词就直接推出来。中共推出的这供销社与实际上呢，与他宣称的所谓推出电子化货币，还有这一些一系列了，其实是都是一样，其实就是进一步的绑架和抢劫中共民众的一个罪恶手段。
中国的官媒称，供销社是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但是在人民的记忆中，它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供销社、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最后演变成农村大锅饭制度，跟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一穷二白有紧密的联系。海外有许多中国人担心，历史上合作社是人民公社的先导，那么现在恢复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式的农业集体化也可能为期不远了。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加速供销社制度可能导致中国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他说，
固然从供销社、统购统销再到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中间并不是有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呢它可能有种某种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你现在中共加速供销社制度，虽然不一定不必然要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去，但是呢它会使得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就变得比较容易。对这个问题，我发现就是注意到国内的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这种警告。浙江农林大学一个叫许建明的教授，他就写了很多文章对这个供销社制度这个提出批评。他就强调一点，就说你的供销社制度你是和原来的计划经济配套的啊，如果你现在要搞这个供销社，那么你一定要对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那才行。如果你不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那么到头来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无效的。另外呢，它很可能就会破坏这个竞争的中性，因为它就你有了它，它垄断了就没有竞争了，对不对啊？然后就会导致资源的这个错误配置，就会削弱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那简单的来说呢，就会损害市场经济。那一旦市场经济受到这种人为的有意的损害，那当然就意味着这个计划经济的某种回归。
固然从供销社、统购、统销，再到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中间并不是有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可能有某种路径依赖。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加速供销社制度，虽然不一定不必然要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去，但是它会使得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去变得比较容易。 对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国内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这种警告。浙江农业大学一个叫徐建明的教授，他就写了很多文章，对供销社制度提出批评。他就强调一点，供销社制度是和原来的经济计划配套的。如果你现在要搞供销社，那你一定要对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行。如果你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到头来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无效的，另外很可能就会破坏竞争的中性，因为它垄断就没有竞争了，就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就会削弱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简单来说就会损害市场经济。一旦市场经济受到这种人为的有益的损害，当然就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某种回归。时评专栏作家戈壁东认为，中国近期加速恢复供销社的做法与中共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收紧控制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深化集集权体制。他说，供销社再次被中共强力推出，它的真正内涵意义是与香港的国安法、电子货币等这一串带有强烈的集权控制意味的政权手段被连续的推出一样，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面临内外交困，中共正在深化它的集权体制。他说，
供销社这次再次被中国强烈推出，它的真正的内涵意义是与香港的国安法、所谓的电子货币这一连串带有强烈的集权控制意味的政权手段被连续推出一样，传递这个世界的信息是面临内外交困，中共正在深化它的集权体制。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拜德·金斯伯格去世后，前来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这位传奇大法官的灵柩被转移至美国国会大厦的国家雕像厅接受公众吊唁，她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享此哀荣的女性。而在哀动肃穆的告别气氛背后，一场有关其继任者的争夺战正擂鼓切切。金斯伯格身后留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空席，不仅为临近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增添变数，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长远未来。
9月18日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拜德·金斯伯格的追思仪式，上周分别在最高法院和美国国会大厦的国家雕像厅举行。她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享此哀荣的女性。而在哀动肃穆的告别气氛背后，一场有关其继任者的争夺战正擂鼓切切。金斯伯格身后留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空席，不仅为临近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增添了变数，更深刻影响着美国长远的未来。特朗普总统9月26日宣布提名一位保守派女性大法官来填补这个席位，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参议院的了。只要参议院能在明年1月20日新一届国会上台之前完成对特朗普所提名的大法官的确认，那么不管今年11月的大选结果如何，由9人组成的最高法院都将呈现6位保守派大法官对3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局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承诺，将在今年内对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进行确认投票。尽管目前已有2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不会投赞成票，但鉴于参议院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席位优势是53-47，即便有2位共和党人跑票，也对大局无碍。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上周一晚间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透露，共和党已经有了足够的票数来通过特朗普总统的大法官提名。这样的局面引发民主党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现在距离11月3日的总统大选已经如此之近，甚至很多选民已经提早投票，也就是说选举已经开始了。那么提名大法官这样影响深远的权力就不应该交由现任总统，而是应该等到大选之后由新总统接手，这是对选民意愿的尊重。 更令民主党人气愤的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曾经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为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举行确认听证会，使得一个原本会由自由派大法官填补的席位落入了保守派大法官之手。他们指责共和党的做法是双重标准，但又很难在程序上找到阻止的办法。艾克隆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认为，这种愤怒会提振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他对美国之音说，选民会觉得非常气愤，觉得共和党偷走了不仅一个大法官席位，而是偷走了两个。会有很多民主党人对共和党的这种虚伪感到愤怒，这将激励他们给拜登投票。科恩教授还认为，最高法院的势力进一步向保守派倾斜，首先威胁到的就是奥巴马医保的存留。而这个议题是民主党左翼进步派最为关心的议题，所以左翼进步派会更加的愤怒，这使得一些原本支持桑德斯而对拜登兴趣缺缺的进步派选民有了投票给拜登的热情。科恩教授同时指出，如果共和党在总统大选前强行让大法官一事尘埃落定，民主党选民会更有动力在大选中夺回白宫和参议院，因为他们想以此来平衡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共和党这么做，民主党赢得了白宫和参议院，他们将扩大最高法院，增加至少两个席位或者是四个席位。他们还会废除国会里面用冗长演讲来阻止议事的做法，从而使民主党的议程能在国会推动。不过，这场大法官补位之争调动起的显然不仅仅是民主党一方的投票热情，共和党选民的热情也被点燃。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在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集会上，立刻就有支持者打出补上这个席位的标语。特朗普总统快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并获得参议院的通力配合，这大大增加了保守派选民对他的忠诚度。有分析认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许多原本对特朗普的言行并不满意的保守派选民，就因为特朗普承诺会将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而选择支持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他也将借着提名保守派大法官的势头，让政治图谱上的整个右翼更满怀热情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转移人们对于新冠疫情、种族冲突等问题的关注。根据 Politico 和清晨咨询公司的联合民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大选议题之一。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前，共和党选民对这个问题的热情度要高于民主党选民。在金斯伯格去世之后，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对于他们的投票决定非常重要的选民比例从 47% 上升至 56%。 相比而言，这一比例在民主党选民当中上升的幅度更大，从此前的 48% 飙升至 60%。在共和党选民中，这一比例从此前的 50% 上升至 54%， 而在独立选民中，比例则从 42% 上升至 51%。 最高法院的补位战对于大选的意义还在于，如果接下来特朗普和拜登在选举程序、计票结果等问题上出现争议，诉诸法律，或将由最高法院来最终裁决，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很有可能会决定选举结果。特朗普总统上周三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认为这届大选可能出现民主党所策划的骗局，而共和党势必会以诉讼回击，官司可能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如果那时最高法院只有8名大法官，将有可能出现4-4的僵持局面，因此应该在大选前将最高法院补齐至9人。分析人士也认为，2020年大选出现法律纠纷的风险较高，最高法院的职能更显重要。俄亥俄北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亚历山大对美国之音说，在任总统常常谈起选举被操纵了，他对选民说，他们要从你那里偷走选举。此外，我们可能会见到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以缺席投票或者是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数。你知道，人们第一次做某件事的时候都更容易犯错，而且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在邮寄选票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裁决。在2016年， 宾州的选举结果是由不到1%的差距决定的。今年的民调也显示，两位候选人在宾州的支持率非常接近。宾州可能会是决定选举结果的一个关键州。如果他们无法在宾州解决争议，官司就有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可能性，但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小布什与戈尔对佛罗里达州的计票结果产生分歧，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小布什的裁决，锁定了小布什的胜局。这场大法官补位之争还将影响到参议院的选情。华尔街日报华盛顿事务主编杰拉尔德·塞伯9月22日撰文写道，尤其是三位共和党参议员的竞选连任会因此增添变数。他们分别是负责提名工作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已经表示不支持在大选前确认特朗普大法官提名的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米切尔·麦康奈尔。此外，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人哈里斯也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上会有怎样的表现也颇受关注。塞伯还指出，参议院的选情跟总统选情之间有着显著的联动关系。在过去的十年里，选民比以前更倾向于投票给同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他们所在州的参议员席位。这场最高法院补位之争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对2020年大选的影响。在金斯伯格去世之前，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由5位保守派大法官和4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但其中一位保守派大法官，也就是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有时会跟着自由派投票。如果最高法院里保守派对自由派的领先优势扩大到6-3，这将进一步确保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使最高法院在未来在堕胎、同性恋权利、持枪权、移民等问题上做出更受保守派欢迎的裁决。此前既有的判例也有可能被推翻。在这些议题中，奥巴马医保或将首当其冲。最高法院已定于今年11月10日就奥巴马医保是否违反美国宪法听取口头辩论。如果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在此之前上任，奥巴马医保或面临废止。基于权力制衡的原则，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在设立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同时设立了最高法院，其作用在于确保总统和国会制定的法律不能跟宪法相冲突。为了保证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大法官实行终身制，所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能比总统在更长的时期内左右美国的方向。宪法制定者们将提名大法官的权利给了总统，将确认提名的权利给了参议院。除此之外，宪法制定者们并没有对最高法院的具体形态做出明确规定，而是将这个权利留给了总统和国会。美国第一届国会在1789年组建了第一届最高法院，由6位大法官组成。在此后的岁月里，国会多次改变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从最少5人到最多10人不等。因此有民主党议员提议，如果最高法院再添一名保守派大法官一事无法避免，那么民主党能做的就是通过国会再次修改法律，增加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席位，以稀释保守派法官的影响力。艾克隆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出现了无休止的相互报复，对美国未来的政治体系和稳定性来说都是不利的。在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如此临近大选最高法院出现席位空缺的情况，仅有一次发生在1864年，当时距离总统选举还有27天，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去世，当时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推迟了对大法官的提名，直到他赢得连任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已经提名了2位保守派大法官，如果这次他的提名再次获得参议院确认，这将是他第3次将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